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语。这两次的聚会，我就想用《使徒行传》的经文来跟大家一起思考我们现在的处境。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很久没有见面的弟兄，就问起他的近况是怎么样。他回答我自己还好，但是太太的旧病就复发了，她需要治疗。孩子呢就咳嗽得非常的厉害，因为敏感的缘故，甚至要住院去治疗。她最后就做出一个总结的一句，她说：我最不喜欢 surprises。 当时的我回应得很快，我说 me too， 我也不喜欢这些突发的事件。虽然我们是这样说，但是请问哪一个时代的人可以避免这些突发的事件？因此恐怕我们所关注的不应该只是那个突发的事件。另外认识一位的姐妹，几年前她是面对一个非常棘手的那个的问题。当我去他教会慰问他的时候，他就很坦然地跟我说，他说这件棘手的事情我相信终有一天会过去的，问题是在那个过程的里面我能不能够活出一个荣耀神的生活。哇，这句话让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我经常去反复的思想。《使徒行传》里面去记载，耶稣升天之前交给他的门徒一个的使命，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记载在第一章的第八节，经文这样说：但是圣灵临到你们身上时，你们就会得到能力，并且会在耶路撒冷、整个犹太和撒玛利亚地区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不久之后的五旬节，圣灵轰轰烈烈地降临在门徒的身上，他们大有胆量去传扬基督，带领了许许多多的人信主。早期教会圣经记载，他们很殷勤地学习真道，并且操练彼此相爱，甚至主动地操练凡物功用。但是没有多久，你发觉《使徒行传》就记载了一件使得他们措手不及的突发的事件，使到整个的教会陷入了困境的里面。今天早上我们就透过《使徒行传》的经文去仔细去聆听圣灵今天给我们的信息。早期教会发展得很快，但是发展得快的时候，同时也带来了各种的需要。他们当前的需要，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要建立一个有效的行政的架构，好让领袖们能够各按其职分工合作。结果早期教会这开了第一次的 AGM会员大会，清楚地划分使徒的职分，就是要传道要祷告，至于教会的那个的事务，就另外选立了七个有口碑有圣灵同在也是有智慧处事的执事来负责。这个时候的教会充满了热忱跟胆量，再加上有效的行政架构，可以说是前途无量。但是谁会想到，就在这样的美好的时候，冲击突然间就临到教会。使徒行传的第六章特别凸显出一个的执事，他叫斯提凡 Steven， 他满有圣灵的同在，是一个又有信心又有智慧又有恩典的那个的门徒。 斯提凡非常热心去传扬基督，那些不接受的那些的犹太人就找他去辩驳，但是都被他驳倒了。这些的犹太人都心有不甘，就去煽动犹太人，其他的犹太人去对抗斯提凡，同时他们也到犹太教的宗教领袖那边去告状，指控斯提凡所传扬的耶稣其实是要毁灭圣殿跟改变摩西传下来的律法。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自从主前500多年犹太国被神审判而灭亡之后，神的选民他们的信仰的生活就维系在这两个的方面，第一个是圣殿的敬拜，第二个就是道德的生活，是按照摩西的所教导下来的那个的律法。所以反对斯提凡的那些的犹太人对他这两个的指控，就是毁灭圣殿跟改变律法，自然就挑拨起犹太人对斯提凡的敌对的情绪，因为这个是他们整个信仰的核心。至于犹太的宗教的领袖，因为他们害怕斯提凡的言论会威胁到犹太教的官方的信仰，结果他们为了杀鸡儆猴，竟然就纵容那些敌对斯提凡的犹太的群众，结果他们使用了暴力去杀害斯提凡，结果斯提凡成为了早期教会的第一个殉道的人。这件事情的意义非常的重大，斯提凡的殉道代表了官方的犹太教的领袖把基督的门徒正式了剔出了犹太教。弟兄姐妹，当时他们那种的信仰的方式历史称它为犹太教，就是当时犹太人的信仰，其实门徒还没有信仰耶稣基督之前其实都是这些的犹太教徒，现在基督的门徒被他们一脚踢出这个犹太教，从此这个代表什么？从此犹太教跟基督信仰分家了。这也意味着什么？在当时罗马的帝国的统治的里面有接分一些为合法的宗教，就是得到罗马帝国官方的认可，但是另外一些就是不被接纳的，或者今天的术语就是它是邪教了。所以犹太教是在罗马里面，罗马帝国里面是合法的宗教，但是这个新兴的基督信仰却不是。意思是说，当基督门徒被踢出犹太教，从此这个新兴的基督信仰失去了一把的保护伞，从此门徒就要面对来自四方八面的那个的攻击跟那个的敌对。使徒行传第8章第1节到第4节，就是刚才姐妹帮我们读的那个经文，短短的4节的经文就点出了斯提凡的那个殉道成为了整个早期教会的那个的分水岭，从此早期教会都进到了一个困难的那个阶段，骤眼看教会的前途是相当的暗淡。这段经文2次的指出了早期教会的安危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第一节他们那边提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开始大受迫害了，第3节进一步的说明迫害的具体的内容，就是其中一位的犹太的那个的教徒叫做扫罗，就是日后信主那个的保罗，他却残害教会，闯进各家各户，连男带女的都拉去坐牢。所以 扫罗或者这个很热心的犹太教徒是采取积极的行动去迫害基督徒。扫罗这个年轻人在第七章接书的时候其实已经出现过，就是当斯提凡遭受众人的暴力对待的时候，这个年轻人可能还年轻吧，他就是负责看守这些暴徒的外衣，外衣就好像之类的啊，当时他们有外衣，好，但是去打人的时候，这个外衣不大方便，所以他们脱下外衣就交给这个年轻人去看。这个显示什么？显示从头开始，扫罗就是跟他们一伙的。八章第一节就明说了，扫罗也赞成杀害斯提凡。扫罗的行动使得教会的生命受到威胁，为了逃避这一波的那个的迫害，教会的出现了大批的移民潮。第一节说什么？刚才我们读了八章一节，耶路撒冷的教会开始大受迫害，除了使徒以外，所有人都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境内各处。十二个使徒不移民，因为他们不是犹太教敌对的那个的对象，在当时来说，而且领袖要留守在教会的大本营去观察时事的那个发展，并且能够做出恰当的回应。至于教会的成员，他们要离开的，他们惧怕他离开的首选的地区，当然就是地方近，文化语言等等都靠近的，就是犹大区咯，当时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犹大区的那个今天说是首都了，所以他们都离开这个犹太人聚居的地方，散居去其他犹太跟犹太省北面的撒玛利亚的地区。弟兄姐妹，注意一件的事情，作者路加记载这个逼不得已的信徒移民潮的时候，第四节刻意的放了一个非常重要不可以忽略的一个的注脚，一个 footnote。 那注脚是什么呢？是那些逃散的人经过各地传扬福音的信息。弟兄姐妹，这个的注脚是推动了整个早期教会的发展。换句话说，当门徒因为逃难而四散的时候，从来没有预料过的移民潮竟然会带来教会突破性的那种的发展。这个发展就记载在《使徒行传》特别的第八章跟第十章。第八章第五节开始记载的核心人物就转到去腓力，他跟斯提凡一样是被选出来的一个执事，相信他也类似斯提凡，是有口碑的，就是大家都称赞他的，有圣灵同在的，也是有智慧处事的门徒。第八章第五节这样去记载，他去到犹太省北面的撒玛利亚的地区的首都撒玛利亚城，向那边的人宣讲福音，之后也在其他的地方传福音。看来传福音已经成为了这些早期教会的弟兄姐妹，特别是领袖，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弟兄姐妹，是 lifestyle， 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很自然就会做出来的。但这一次你发觉撒玛利亚人信主的情况有一点特殊，跟在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耶路撒冷的人在五旬节那天受洗归主的情况不太一样，所以称它做一个非典的归主的一个的现象。路加 特别的记载了这件事情。注意他记载的那种的口吻，第八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任何一个身上，有发觉吗？代表一种的错愕的一种的神情，奇怪了，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任何一个人身上，他们只是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于是彼得和约翰在他们身上按手，他们就领受了圣灵。为什么撒玛利亚人信了主了，也受了洗了，却要等到彼得跟约翰这两个领袖去他们那边去按手祷告，圣灵才降临到他们身上呢？撒玛利亚人受洗归主的情况，跟五旬节的时候居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归主的那种典型的情况不一样，也跟彼得的教导不相符合。因为很明显的，彼得在第二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就说了，当人悔改受洗，罪就得赦免，而且领受圣灵。其实不单是彼得，不单是彼得，后一点信主的那个保罗，影响力很大的保罗，在他的书信的教导也跟彼得的教导一样。此外，按照《使徒行传》的记载，你从头读到尾，《使徒行传》一贯的教导是不会特别那些的教会领袖每次有一个地方的人信主，都特别去那个地方为那些人按手祷告。显然的，弟兄姐妹，撒玛利亚人信主的现象是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事。对于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众说纷纭，但是严谨的圣经的学者经过研究的分析，就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恐怕是出在信主的人的那个特殊的身份。之前记载的圣灵降临的那天在耶路撒冷信主的都是犹太人，《使徒行传》第八章所记载的，就是第八章记载的信主是撒玛利亚人。那撒玛利亚人究竟是什么人？其实你认识旧约，你读旧约你就知道，撒玛利亚人其实也是神的选民，原先也是神的选民，后来他们十二个支派就有一点事情而分裂了，他们就分成为北国剩下的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就成为南国。北国很早就背弃神跟他们立约跟他们的责任，主前七百年他们就被亚述帝国灭亡了。那灭亡之后呢，他们就很随意跟外族人通婚，尤其是当时亚述帝国的那个的 policy， 他们那个的政策就是要把帝国里面的人混合，让他们失去原先的信仰跟文化，使得他们更容易脱离了原先那个的根。就在这样的处境，自我心态软弱，还有外来的那种的引诱，结果他们的大量跟外族通婚，结果撒玛利亚人就变成了是血统不纯正，信仰也不纯正。所谓血统不纯正，就是他们已经不是神的选民，完全是犹太人。这几百年来不单是这个样子，几百年来他们还连同其他的外邦人去欺压他们的弟兄，就是南国的那个的南国的犹太人。如果你读旧约的尼希米记、以斯拉记，你就看到他们怎么去欺负他们的兄弟，就是南国的犹太人。那么至于犹太人又怎么样呢？犹太人一向以来都鄙视他们， 认为他们是放弃选民身份的半个犹太人。如今这些半个犹太人受洗归主了，但是一向以来鄙视他们的犹太信徒能够接纳他们加入教会吗？这个就是整个问题的症结。因此教会的两个的领袖彼得和约翰要亲自到他们当中，按手在他们身上，让他们去领受圣灵。两个使徒的那个的举动乃是要向耶路撒冷的教会跟撒玛利亚的信徒很清楚地表明，我们欢迎你们这些半个犹太人加入教会，因为既然他们也领受了同一位圣灵，大家理所当然就是同属于基督的身体。使命突破的第二个的重点记载在第十章。第十章记载了两个看到异象的人，加上一个非常奇特的信主的现象。第一个看到异象的人叫做哥尼流 Cornelius。 我就想起当年读神学一个同学，他的名字就叫 Cornelius。 这个的哥尼流他住在犹太省北边一个海边的重镇，当时很多罗马的官员跟兵丁就驻守在那个地方，叫该撒利亚 Caesarea。 环球圣经译本就是新译本的最新的翻译，翻译它的衔头为意大利步兵大队的百夫长，第十章第一节。意思是什么？意思是统领100个步兵的罗马军官。罗马军官不是犹太人来的、okay? 但是经文特别提到一点，这个的罗马的军官全家都是敬虔人、God-fearers、弟兄姐妹，这边圣经所讲的敬虔人跟我们今天所用的敬虔不一样、他所谓的敬虔人意思就是这一家的外邦人以前透过某一些的渠道接触过犹太人的信仰，对他们敬拜的独一真神，对犹太人敬拜的独一真神心里面存的敬畏，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就是慕道者。有一天下午3点钟左右，哥尼流看到异象，天使指示他派人去南面海边的城市叫约帕，把一个叫做彼得的请来他家。第一个人看到异象的是一个的罗马人，外邦人来的。而第二个看见异象的就是彼得，就是当时早期教会的那个的领袖使徒之一。当时他正在约帕做客，彼得在中午的时候，那中午的时候大概是12点钟，典型的就是血糖低、肚子饿。彼得在中午的时分看见异象，有一块很大的布从天降临，里面放满了各种犹太人的文化一向以来是被认为是不洁净的那些爬行的动物跟一些的飞禽。然后天上有声音指示他把这些宰来吃，12点应该是肚子饿了，应该吃饭的时候。彼得根据他的犹太的传统强烈的去拒绝，我从来不吃不洁净的东西，彼得这样说。天上有声音挑战他，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俗物，俗物的意思就是不洁净的东西了。同一个的意象一连3次出现， 彼得搞不懂一连三次很重要的意思，但是好愚昧的，当时彼得很愚昧的，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当他还是感到很困惑的时候，这个时候从北面哥尼流那边来派来的人就到了，彼得跟他的犹太的朋友就一起去到北面，北边的那个该撒利亚城那边。到达之后，彼得就受邀请向哥尼流一家人，还有他请了他的亲友来，差不多是一个小型的布道会，请彼得在那边讲道。这个时候彼得才恍然大悟，刚才的意象好像纠正彼得的想法，神的儿子已经为犹太人也为外邦人受死跟复活，所以不可以再把外邦人视为不洁净的人。彼得带着这份的醒悟，开始向面前这一群的慕道者去做见证，用今天的术语就是开福音聚会或者是布道会，并且向他们指出所有弟兄姐妹，所有信他的人都会借着他的名得蒙赦罪。接下来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第十章第四十跟四十六节记载，彼得还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圣灵就降临在所有听到的人身上，而且他们用地区的那个的方言讲出尊神伟大的那些的话语。第十章的记载显示一件事情，或者再解释一下这个的情况，这个类似什么，你单单读圣经黑白平面的读，但是当你加入思考的时候，你就发觉这个像什么，是像这个布道会里面讲员还在讲道，还没有呼召，那下面的 plip plop 就站起来，我要信主，我要信主，就是类似这样的那个的情况。总结第十章的记载，基于宗教文化的因素，讲道的人从来没有计划好要听到 OK， 从来对不起，基于文化因素，讲道的人彼得从来没有想过要去跟外邦人去做见证，从来没有 OK， 但是听到的人却已经做好准备了，他们随时准备好信主，就是这样的意思了。所以在整个的这个的事件里面，你发觉是神采取主动，神费心的借着意象让这个外邦人哥尼流去出发去请给彼得来，也特别费心的一连三次向这个想都想不通的彼得去改变他的观点，让他能够积极的回应。就这样听到的人跟讲道的人都准备好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其他的犹太信徒呢，跟着彼得来的，他们会接受吗？你知道吗，犹太人的传统根深蒂固，因为这个也是其中一个他们维系他们信仰的其中一种的方式，就是不沾染外邦人的不洁净。因此当彼得还没有讲完道，神竟然让自己的灵率先的降临在首批的外邦慕道者身上。这个的情境，他们信主的这个的情况，就是他们愿意接受，跟当天在五旬节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圣灵降临在犹太选民身上的情况是一样的。所以在场的就是他们悔改，他们信主，结果圣灵都降临，然后他们就用其他地区的方言来赞美神。结果在场的那些严守犹太传统的信徒，就是跟彼得一起来的人，看见这种的情况就无话可说，就同意为这些归主的外邦人受洗，让他们也成为了 教会的一份子。弟兄姐妹，总结使徒行传七章到十章的记载，早期教会的门徒领受了主耶稣的使命，好，要把福音传到地极。说真的弟兄姐妹，不要用我们的脑袋去思考这个的问题，当天没有飞机，没有互联网，什么都没有，当天的交通工具是用脚。好，我这个礼拜突然间膝盖痛，我才明白为什么看见很多人走路这么慢，要我走到地极，这个真的是 Mission Impossible， 绝不可能的任务。早期的那个信徒领受主耶稣的那个使命，他们是听了，他们是点头了，但是怎么样去成就他直到地极，怎么去成就他没有头绪。Okay. 然后万万没有想到，基督的门徒因为尸体反传福音遭受敌对，结果基督门徒被犹太教一脚踢出犹太教的那个的门，从此失去了那个保护伞，然后开始面对逼迫，然后就要躲避，就移民了。但因着四散的门徒同时把福音带到移民的地区，结果主耶稣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的使命就是我们熟悉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的使命竟然是在神的那种的引领以下逐步的应验。主耶稣的福音先在耶路撒冷，就是180犹太人的地区被传讲、被归信，然后第八章就记载福音因着门徒四散临到半个犹太人，或者我们说50%的犹太人的身上，然后第十章就记载福音临到180%的非犹太人的身上。因此从人种的角度来看，从 race 从人种的角度来看，已经成就了福音传到地极的第一步。至于第二步就在使徒行传的下半部。弟兄姐妹，一下子跟大家走过早期教会的很多的一些的事件，对我们有什么的挑战？2000年前早期教会的发展，它显示了一件事情，最起码对我是如此的。神是一位化腐朽为神奇的神。好像是绝望，好像是困境，神竟然用这些的困境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那个后果。弟兄姐妹，回到现在，过去2年多的新冠病毒的疫情带给我们很多焦虑，很多恐惧，也带来很多的改变。回头看这2年的困境，却同时提供给我们很多意想不到的机会。我想我分享我自己遇到的几个的良机。第一个的良机就是疫情使到许多的实体的活动停止或者受到限制。我跟大家都不熟悉，我的先生是李正群，我们两个都在新加坡神学院服侍，他10年前退休，我就去年就退休，我们两个人现在是新神的特约的讲师，就是客座讲师，但是大家都是愿意委身，他们需要我们就愿意去配合。假期的时候我们都往外跑， 意思是说去宣教的地区去从事各种的服事。当 COVID 一来的时候，一方面是教导的工作不能够回去现场，然后呢什么都是开始的时候我们使用 Google Meet。 我这个有一点电脑盲，我都快70岁了，我这个电脑盲去用这些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很辛苦。然后我海外的那个宣教这个地区，他们不用 Google Meet， 他又 用另外一个的 App， 然后不久就出那个 Zoom， 比较普及了，我的脑袋就跟着他们走紧张的我晚上心跳蹦蹦蹦蹦，还特别要去看心脏科医生心脏科医生就说没事没事，是焦虑 anxiety， 的确的那些的那些 app 都搞到我头昏脑胀。但是慢慢使用了之后，就发觉神自己有美意，现场不能够，但是一切就转到线上，线上就可以超越了区域的一种的阻隔。举一些的例子 ，OK， 在神学里面，我们用 Zoom 照常的去教导，当然没有现场这么好，看到整个人这么好，但是退而求其次了，没有 first best 就找 second best 咯。OK，Zoom 有 Zoom， 我们照样可以去宣教的地区，虽然不是人去。我们可以用 Zoom 去参与讲道，去参与培训，去参与其他的神学的教导。说真的我们服事机会比疫情之前更多。甚至有一个跟我一起长大的一个的姐妹后来她嫁了给一个的传道人他们一起在外国去牧养教会。她的小女儿不晓得为什么读大时突然间自杀。他女儿死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个牧师的这个家庭是非常非常的沮丧，就因为有 Zoom， 所以我可以隔空这么远去聆听他们去申诉，因为我们很熟，十来岁就是好朋友然后也能够陪伴，也能够为他们祷告。另外一件事情很感恩的就是我先生的大哥给80多岁，他就在今年的3月就病逝那段时间因为香港的 COVID 也是非常的那个的严重所以我们都没有办法回去去看他，还有其他的家人在美国在中国不同的那个地区下一代在那边做工的等等的，但是正因为有这些的线上的那个链接，所以我们可以两次的，其中一次是在他弥留了，就是快要离世的时候透过手机看着他，全家人就在那边数算这个大哥在我们身上神透过他赐予我们的恩典。他们一家都不是基督教的家庭，都是年长了，特别这个大哥受了很多的苦，70岁的时候才信主，所以就这样陪伴着大哥一直数算一直祷告，然后就陪伴他移民去天家。我们就想就算没有疫情期间有没有这种的恩典，就是因为这样特殊的的情况我们就有这个恩典。另外一个的良机，疫情使得很多人人心惶惶，对疾病对死亡不是感到很焦虑不安，这个是一个很独特的处境，为我们提供了需要关怀的对象，也提供了可以传福音的良机。弟兄姐妹，神是一位能够行奇事的神，问题是我们有否尽上我们的本分，掌握着困境提供的机会跟神同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在祷告之前，我给时间，短短的时间，让弟兄姐妹去思考。如今神为你提供了一个 怎么样的良机你可以掌握，去为主做工，去与神同工，去成就一些我们想我们求都没有求过没有想过的事情。请你告诉上主，请你求他施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很感恩你已经借着你的真道还有你的教会的发展向我们讲话。主圣灵，你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我们都听到了。天父上帝，刚才个人心中向你讲的话，你给每个人心里面对那些的带领，求你在个人的身上赐恩赐力，成就你在我们身上的美意。我们刚才众人的祷告跟孩子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